个跟 Zoom 一样的诶，就是下面有一个分享屏幕。
我现在手机号上还正在下载，努力下载。
用的是电脑吗？
我用的是手机。
手机不知道能不能分享哎。啊，那赵师兄你分享吧，你说话没声音吗？
我应该也能分享，我稍等一下，我现在正在打。
我看赵师兄他有话筒，但是他不知道怎么了，他说话没声音。
需要管理员权限进行安装，奇怪。
赵师兄，你可以点一下那个麦克风旁边有一个箭头，上面有一个什么系统默认或者使用电脑音频，你试一下选。
喂喂，好了，我说话能听见吗？
能听到你说
好，
话。共享在下边呢，看到了吗？
就可以了吧？
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的，那个聊天的我不会用，聊天的框出来应该会弹的吧？
聊天框也在这个下面。看那个共享旁边，安全邀请、成员管理、聊天。
上一次说到这儿了，有什么新师兄啊？有没有关于修法的问题？该到这儿了，来来来，赵师兄念吧，我先念。我们上一次学到了这个，知道无难为先拣择，然后最后是不用求真为虚希见，然后接着来二见不住慎莫追寻，才有是非纷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也莫守，一心不生，万法无咎，无咎无法，不生不心，能由静灭，静如能沉，静由能静，能由静能，欲知两断，原是一空，一空同两，其含万象，不见经粗，宁有偏堂。看看上一个贴的那个 PPT 说的那个用功夫的那个，就是怎么用功。这个 PPT 说的就更细致了，但是它虽然细致，它还是就是这个，还是就是意思还是很简洁，意思很简洁。上一次我们印出来过一份儿，林师兄拿过。没事，二见不住，慎莫追寻，才有是非纷然失心。关于这个"才有是非纷然失心"，出来好多很好玩的公案。不过我们最后再看，先看看前面的这个"二见不住，慎莫追寻"。二见就是指的是对立的两边的，对立的两种，对立的两边的这样的，就是有一个见解在，你有一个见解在。你比如说我们这么说吧，我们说一切都是假的。我们经常要提醒自己，一切都是假的。为什么要这样提醒自己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当真，我们就树立了一种见，一种是真，一种是和真相对应的假，这就是二见。你只要立一个东西，它就是有对立，有对立，有一个对立面，你要取一个面，然后要舍一个面，这就是涉及到二见了。这是第一个。二见就是指对立两边的见，对立两边的统统的都叫二见。一般的人，你只要是就是这个。你执着一个东西，一般都是生了对立的两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在佛教里面呢，这个二见最后归，可以归到能和所。能就是我们的精神世界，所就是物质世界。能就是见分，第八识的见分，所就是第八识的相分啊，就是归到了能和所。一个是自己能怎么样，还有一个就是自己所，比如说能看见一个杯子，看见了一个杯子，就是能看见和所见的这个杯子，这就分成了两个对立，有一个能看见，有一个所看见的杯子，这就是这两个都不要住，并没有一个能，也没有一个所，所以不要住在能，也不住在所上。二见不住，就不住，不住，不立一个知见，不立一个东西，不抓一个东西。
慎墨追寻，高峰，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慎墨追寻啊？哦，是不是千万不要追啊？所以说祖师告诉咱那都是诀窍，但是咱们不肯，咱们还毫不在乎，毫不在乎的在那儿去使劲的去追，还觉得自己是用功，那就更惨了。你不追，你哪说出来的这些话呀？他这个做功夫做到后面是很细的。你说林师兄，你连应该也不敢了是吧？好吧，哎，说出来就不行，就是下一句话了，才有是非纷然失心，这个对那个错，应该这样要那样，才有是非纷然失心，完了完了啊，挂就是多了一个不挂，才有是非纷然失心。这就是做功夫的时候，做功夫的时候要注意，你别就是随着他跑了，现在随着他跑是错的，你要能知道这个就不错了。最可怕的就是一种师兄，他随着跑了，他理直气壮，他觉得自己是在用功，然后他一直在随着跑，一直在思索，一直在研究，然后一直想要抓取一个东西，然后一直想要抓住一个东西，一直想要捞摸一个东西，他还觉得自己是在用功，最可怕的是这种人。然后他就这样理直气壮的打完了签座，然后他就是觉得自己没有爆炸，去找老师算账去了。最可怕的就是这种人，他明明是打妄想，但是他觉得自己是在用功，就坐下一直在捞摸，一直在捞摸，一直在求取一个什么，要么求取警戒，要么求取一个知见，或者求取一个了了分明，就是典型的求取一个了了分明。过程就是告诉你一直放一直放，你就只管放就是了。当然实际上你要是这样说，你只使劲抓住一个放也不对，你就只管放，你就只管扔，只管扔，只管扔。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用功，你再回头看一看，你看像心经明这一类的都很简单，你回头再看一看，看一看你就放心了。就像高峰这种，你看一看啊，你看一看。说到了这个二见不住慎墨追寻，后面的那一句就是才有是非纷然失心，纷然就是哎呀就开始乱七八糟了，事儿就多了。你有一丝毫的是非，事儿就多了。再看下面的，二由一有，一也莫守，一心不生，万法无经。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是能和所，能和所就是一个能见一个所见，但是一个能见一个所见都是由什么演变出来，由一个东西演变出来的。你要是从教理上来说的话，都是由无明妄动引起来的。无明妄动，那没有一个东西让他看见呢，所以就动出来一个东西让他看见，动出来一个能看见的，动出来一个所看见的。所以说二由一有，这个能见和所见后面的那个东西，后面那个东西就是 无明妄动。所以说你要知道二就是二见对立的根本，二见对立的根本是什么，二见对立的根本是什么，这里面的这个二由一有，一也莫守，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能和所或者是两边的对立之间都离不开我们的心呀，这就归到了修心上。我们说修行佛法就是修心，修行佛法就是修心。但是有的人就守这个心，你的心不要执着，你的心不要著着，就守到这个心上了。你一听他说话说的可像模像样了，佛法就是修心，说的好像可对，佛法就是心法，你看看比那些着相的好像要强多了。但是他捞不住这个新的东西了，他一直在自己的念头的善恶，一直在自己的念头的这个起灭生灭，就在这个地方用功夫，就拽住这个一直在用功夫。像今天有一个师兄说的啥呀，说一个几千座的师兄，说就是说的是几千座的师兄了，还说哎呀今天就是经常一机灵了，经常一机灵提起警觉心，然后进入到了如镜照物的阶段，看到念头来了我知道了，然后就不随之，每天不理不睬20次，胡说八道吹牛。我说你就不要让我说了，但是我就想到这个很能骗修行的师兄。修行的师兄一看呀，这个人做功夫做得好勤啊，做得好仔细啊，还在做这个功夫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他就是在守了一个一，他在守自己的心念，实际上他也没有守，他就胡说八道，他真要好好的守，好好的用功也不至于如此。对对对对对，可相似了，这都是相似的，还可能蒙住修行人。还有一个那个可流行的一个，就是那个什么的，就是要警觉的是哪一个呀？那个孔子说的五道以一贯之，就是说所有的道说到最后就是一个东西，我把这个东西贯穿始终，五道以一贯之， 有很多人对这句话很注意，然后很喜欢这句话，他就守这个一。从这个就衍生出来一个教派叫一贯道。一贯道在国内没有，实际上在国外的华人圈非常非常的盛行，非常非常的盛行。他讲的是也是守心，他讲的也是守这个心，有个心，有个心念和守，也是这个。有很多人喜欢这个东西，就是守一个一，专注一个一，守一个一。其实还是要警觉，包括我们说念咒这个事儿也是的，说念咒这个事儿，说摄心的这个事儿，就是说有的人说要摄住一根，摄住一根，所以我们念咒，老人就说我们念咒是为了摄住一根，有这种说法。但是这种说法是对那些就是还没有修行的人，告诉他们不要跑野马，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实际上在实修心中心的过程中，持咒的过程中，并不是唯一的为了守住这个一根，你千万要记住这一点，就是不是为了摄住这个一根，我们的目标是念咒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所以我们的直接的目标就是只管念咒，如果在这个念咒的过程中注意力过多的放在了是否摄住一根上了，这个事儿反倒影响念咒的质量。注意这个事儿，就是这个就是用功的诀窍，一叶莫守。就好多好多的人，不管是不是修心中心的，修佛法的还是修外道的，他喜欢守一个一，他喜欢守住这个一，喜欢守一个专一，喜欢守一个专一。那修佛法修心中心的，他就喜欢守这个心，喜欢守这个念头不跟着他跑，就一直守一直守，到了千座过后以后还一直守。这个功夫你前面可以这么做，你一直这么做是不对的，不能一直守个东西。那也对，那也有可能总是要抱个东西，你这个说的是另外一种了，就是不知不觉总要抱个东西才安心。你比如说抱个佛号，抱个西方极乐世界，抱个净土，抱个佛法，他抱着他才安心，这一类的。你要是从守一的角度来说的话，它有守一的特点，就是你要只管念佛，就像是一门深入一样。但是你真正只管念佛的时候，你这个心思应该放在佛号上，而不应该放在手，不应该放在手上。你如果只放在佛号上，忘了守不守，光顾着去念了，那个就是说的是，虽然见效没有心中心快，也有作用的。你以前也念过，我以前也念过，也有作用。你天天就是老是念，一天念个一万遍十万遍啥的，我是念一万遍，他是念十万遍，那每天就是你去，就是你说你的那个心胸也会开阔，见解也会慢慢的，就是一些疑惑也会少，但是根本疑惑当然还在。就这么说吧，你就是老老实实的念佛，慢慢的念着念着，你对佛法的信心也会增强，那个知见也慢慢的会纠正一些。看大乘经典也是会越来越相信，但是它没有心中心快。从我个人来说，那比心中心的效果差得太远了。它容易守个清净，容易守个清净。嗯。
老师，守个佛性是不是也是类似于这种？就是落在那个。
他要是守这个佛性，他根本就守错了。
嗯，我就是说，那个是不是也是类似于这个守一，就是这种。就是说的那个慎惰是不是也是这种？
他应该说的是做功夫，他要是守一个佛性，那是他做。能有的人做这种功夫，他要守一个了了分明，但是他守这个了了分明，早已经偏离了我们祖师说的了了分明的这个意思了。我们祖师说的了了分明是什么也没有，并不断灭，说的是佛性的本质。
嗯，
不是让你守一个境界的。
那他那个慎惰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不是，
慎惰是吧？
嗯。
圣舵这个一般还到不了圣舵，圣舵是这么说吧，你抓一个不守，哎，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圣舵了，那是后话了，那是后话了。舵就是说他还是知道哪个对哪个错，但是他又舵进去了。嗯，那个一般。
好，谢谢老师。
你说的这个可能是知见还没到呢。刚才说了，就跟念佛的那个类似，你要是说念佛，你不修其他的，你算不算守一个法门？但是你实际上在实修的过程中，你不能守着就是为了让那个心专一，你不能为了这个去念佛，你念佛就是念佛，你那个心专一那个事儿你要扔开它，这就叫不守一了。其实不守一的这个很简单，就是你什么也别守，你别守个东西，别守个东西，就是这个意思。你守个什么都不对。你刚开始你可以守，为了收心啊什么的，你坐下别放野马，你可以的。但是你如果修心中心，一直守着一个什么东西，这样的关照，就像刚才说的，千座过后还这么说呢，那都是眼瞎，他没有好好的做前座。啊，当然了，当然了，我还不了解你的情况，你修心中心呢？没有。好，但是看着你面熟， 也原来来过是吗？没来过，看着你好像来过，那不是好几年，好多年了，那就是。你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问，你有什么问题？隔一阵子做的是什么？六字明还是心中？六字明也尽量的多做，总是好事。这个说的是二有一有，一也莫守。所以这个是给这个是给真正的修行人的。你前头的，你要是能守个一也不错了，你知道吗？你对于那种人能射住一根也不错了，他能想着去射住一根也不错了。这个是最究竟的修行人，你就是想要明心见性的，最后的用功的关键是对这一部分人来说的。这些人这个时候你要是一直守着他就不对了。二有一有，一也莫守，一心不生，万法无咎。这个我看很好理解，没啥说的，演绎没什么演绎的。一心啊，二由一有，一也莫守，一心不生，万法无咎。这个一心不生，不是说的是一个念头不起，不是说的一个念头不起。元音老人说的就是你不随着他跑，你不随着他跑，一心不生就是没有一个东西是实实在在生出来的，连你的心念都不是实实在在生出来的。那还有什么万法呢？那万法又有什么过错呢？你要是没有任何的心思，那万法又有什么妨碍呢？或者换句话说，你要是没有任何的心思，你不生一个守什么的心思，那万法又有什么妨碍呢？你没有什么东西要保，你没有什么东西要去守护它，那万法又有什么妨碍呢？现在我们是有个清净心要守，所以外面来的它会让我们贪嗔痴。他让我们贪嗔痴坏了我们的清净心。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可守，他贪嗔痴来他能害住你吗？他害得了你吗？你连个本体都没有，他怎么害得了你？他来一来一看没有什么事，来一来看没有什么事，他也就回去了。我们现在总想守着他，总想守着他，越守他越有价值，那敌人就越来攻陷他。这个一心不生就是这么说吧，你就像是我们说的，就是若无闲事挂心头。因为没有个东西可以守，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守，那什么事儿也祸害不了你了。就简单来说，肯不肯一心不生啊？肯不肯啊？肯不肯一心不生啊？无咎无法，不生不心，也没有一个错，也没有一个法，也没有一个生，也没有一个，这个也没啥解释的。二有一有，一也莫守，一心不生，万法无咎，无咎无法，不生不心。没有一个心，没有一个心，也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生，没有法可以生，也没有心可以生，也没有啥心你在这儿对付的。我们现在应对这个心，想了好多种办法，又要看住它，又要不随它，又要这又要那的，现在都扔开它，都别要，这就是不心。看看对于这些大家还有什么要讨论的，还有什么要说的。你要是不敢这么做啊，你就多看看祖师的，你多看看，你不就心里头安稳点吗？心里头安稳点。下面说的是告诉你为什么不让你守，为啥不让你守啊？下面说的是，能由静灭，静逐能沉。这个能所的能啊，刚才不是说吗？二见里头一个是能，有一个能，有一个所，有一个实有的能，有一个是那个所见的这个所，有一个能，我能够知道什么东西，我能够证到什么境界，有一个所见证到的境界就是爆炸，就是了了分明，就是有一个能，有一个所，这就不行。这个能由镜灭，那个镜就这么说吧，假如没有杯子了，就不存在你能看见杯子这件事儿。所以说能是根据静，静没有了也谈不上这个能，这个能也作不了妖了。能由静灭，静逐能沉，就是你没有这个能了，这个静它折腾不了你了，它能咋的？你就根本就是你就没有这个能看见，这个杯子再怎么着它能咋的？它不是也没事吗？这就是静逐能沉，也就是这么说吧，你就不存在去看见这个杯子，你就可以说这个杯子不存在。这个话还不是咱说的，这个话是爱因斯坦说的。爱因斯坦说月亮到底存在吗？你不好说月亮存在，这是从科学家的角度来说的。也就是静跟能啊，这两个东西啊，就像是影子一样，就像是东，就是这个树和影子一样，就像是那个一个物一个影子一样。你以为能是主要的，但是能只是个影子，你以为静是主要的，静也只是个影子，这两个互相不相离，这两个永远在一块不相离的。离开了能就没有那个静，离开了静就没有这个能。你的能消停了，你的静也消停了，你的静消停了，你的能也消停了。 所以临济祖师在这儿有一个花样，就是临济祖师说这个人啊总是要守一个东西来，对吧？你到我这儿来，你抱着一个东西来了，那我就把你要守的东西给你夺过来。夺过来我有几种方法，一个是夺人不夺境，一个是夺境不夺人，还有一个是人境俱夺。你要是啥东西都没有，我就人境俱不夺。你都没有我也谈不上夺了，你要有我就给你夺。这在禅宗里头叫屈耕夫，这个屈耕夫之牛夺鸡人之食。你特别饿抱着饼子要吃，我非得给你夺过来让你饿死。你就是拿这个牛去耕地，我就把这个牛给你弄，让你耕不了地，让你活不下去。活不下去就有希望了。用的损招，这算是用的损招。直接马师兄好久不见了。看着我们在学那个信心名，说的是能由静灭，静逐能沉，静由能静，能由静能，就说到了这儿，说到了这儿，就是说能和所的这个关系问题，能和所这个关系问题。还有就是这个落到我们师兄们的知见上啊，就是一些很明显的、很偏狭的、很明显的一些见解，总觉得自己修了个新中心能够增加点什么，就这一类的想法非常有代表性。要起另外一个妙用，那都是从能上生出来的一些妖见、邪见。总觉得要有一些不同，而且他还真的抓到了一些不同。当然了，只要你干点啥总会有不同，那打坐总也有一些不同，他就抓住这个不同，到处去说，到处去炫耀，还拉了一群别的人来修新中心，一直告诉他们修新中心多好。老实说，这一类的人是新中心的主流，新中心是让他们给拉起来的，总想要增加点什么，那就是能所在作妖，能所在欲知两断原是一空。就这个就是说的刚才的，有一个能，有一个所，你看看能吃的你和所吃的苹果，这是两个东西，好像是两个东西啊，好像是两个东西。要知道这两个东西都是一个什么呀？都是一个空，这两个全都是空，就是这个一知两断原是空，这俩全都是空。你捞不着什么，你就是通过修心中心，无非是纠正这个误会罢了，并不是捞到一个什么东西。欲知两断，原是一空。能所空了是断灭吗？并不是断灭，能所空了恰好，你去干去，干什么就没有思想包袱了，没有妨碍了。所以说一空同两，一空的时候恰好鸡来吃饭困来眠，恰好老僧事儿忙，去忙去了。这都行，恰好做一个闲人，一空同两，一空的时候正好就是有能有所，这个时候就说了，你该干什么干什么。这个地方说的奇寒万象，就是花样多了去了。你以为解脱相只有一个相吗？哪个相都是解脱相，这个世间所有的相本来就是解脱相。这里前面说的那个原是一空，这个是体，一知两断原是一空，这是说的体。体的本质上没有任何东西，这个地方正好万法丛生，一空同两，万法丛生，这是说的解脱自在的境界。真是看不着聊天，师兄们要是有什么，我对这个软件不太熟悉，要是有什么的话，你就上麦。不见经书，宁有偏堂。他这个偏挡的意思就是偏颇。欲知两断，没有人说话啊！我看到了这个聊天的这个。欲知两断，原是一空，一空同两，奇寒万象，不见经粗，宁有偏堂，也不存在细微的，也不存在粗的。那还有什么偏的呢？有的人说你做功夫要做的细。有的人说你就是哎呀这个东西你别管了，你就是没有什么可管的什么什么的。实际上的话谈不上细谈不上粗，你能往哪儿偏，你能偏到哪儿去。就像一根线，你沿着一个路走，这个路有细路有宽路，现在这个路谈不上细谈不上宽，它就谈不上路不路的，你能偏到哪儿去啊。所以说我们这些偏的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心里头你有个路在，心里头你还有个东西在，所以你就偏了。心里头老是有个东西在，对于修行人来说的话，心里头有一个明心见性在，就告诉你了，明心没有一个这个在，没有一个明，也没有一个不明，那还怕什么偏啊？还能偏到哪儿去啊？你怎么走都不是偏的， 就是对这一块的，大家有什么？大家还有什么？这一块里头最有名的就是才有是非分然实心，知道怎么发力了，恰好这个地方就没有你发力的地方，从这个地方开始才开始用功呢。你现在修，如果是在修六字明，我就这么说吧，就是像这些东西没有力量，你就是这些般若智慧还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直接关照得了，你还是多念六字大明咒，你念六字大明咒就是发力，就这么说吧。还有一个六字大明咒有一个关照的方法，二祖说过你可以试着用一用，就是说就像是你站在路边看那个车辆的往来，车辆来来往往，但是它跟你不相关，它走它的，你是你，你站在这儿，它跟你不相关。这样想，如果没有力量的话，就念六字大明咒，多持也是好的。不过你这还是趁早上心中心吧，肯定有亲戚朋友是修心中心的，为什么不修呢？还是趁早修吧。你做不了那么久，你又能干啥别的呀？别的也干不了，算了，你就在那坐着吧，只要你不起来，就能坐下来，都是这么坐下来的。有肯定有。谁强调专注了？生活的事我也不懂，我也过得不行。别问我，你去找那些人去。你中国的话你都能只听一面，我跟你说世间法上的事，他说你好就好，说你不好换一个词，一根筋儿。你一听还不是好词了，你换一句话就成专注了。专注这个东西啊，对很多人来说好像是个好东西，但是你到修行到后面的话，你肯定要扔开这个专注，没什么专注不专注，什么专注不专注啊，没什么专注不专注，就是要扔开的。没有这个东西不是轻松一些吗？你不觉得轻松一些吗？哎呀，你这属于不专注。没有个专注也没有个不专注呢，还有你就是，其实你要说我们打坐的过程中，你说我没动过腿，那不可能，你还是只管念咒，你就是心思还在咒语上，甚至有的时候形成了坏毛病，动不动腿自己都不知道了，就是就这样了，还是专注到咒语上，不在那个上说，不在那个上用功，不代表着没动，不提他，不注意他。这一片告诉你的就是让你扔开它，别守，觉得是就是让看下一个吧，再看下一个。赵师兄
咳道：逍遥绝脑，意念乖真，昏沉不好，不好劳神，何用疏清？欲取一成，勿恶六尘，六尘不恶，孩童正觉，智者无为，愚人自负，法无一法。
行，就念到这儿吧，我这就是写到这儿的。因为读起来都很容易，没有什么。前面说了，这个欲知两断，原是一空，一空同两，其含万象，不见经粗，宁有偏堂。没有一个经，没有一个粗，能偏到哪儿去？佛法的这个道就是解脱道，解脱道是大道，解脱的道就是这么宽。刚才说了，那个解脱的道不是粗的，也不是宽的，也不是窄的，它就是这么宽，它就是这么宽。这个地方有什么难？还说什么难？说什么易呢？大家在这拿捏来拿捏去，他说不上难，说不上易，大道体宽，他就是这样的。他太宽了，宽到我们动了一个心思，我们已经跟这个道不合了。我们现在就是要动着心思琢磨它，拿捏它。你稍微一动这个心思，就跟这个宽道、大道体宽的这个就不合了。所以说，这个道是大道。但是做论到我们修行人自己有那么一丝一毫的狐疑，完了完了就麻烦了，离这个道就远了，这就叫小见狐疑，转急转直，就是你有一丁点的狐疑，完了完了完了，你有一丁点的狐疑，麻烦了麻烦了，这事儿又开始拐弯了，急着拐弯了，就是这个意思。小见狐疑，转急直知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体无去处。这个直啊，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说你就是别做的太过头了，有这种说法。但是我理解在这个地方它是指的是明心见性这个东西，明心见性这个东西你不能拿捏拿捏一直拿捏下去，自己到底哪不透彻，自己有就是这个地方还不对，那个地方又心不安稳了什么什么的，你就在这地方拿捏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怎么样能够把它彻彻底底的弄清楚，你就越这么拿捏越不对劲儿了。哎，你要警醒自己，别拿捏别拿捏。别拿捏的时候他没离开你，你一拿捏他就偏样了，他就是这种特点，就是这种特点。你往
原来如此
啊，你说
老师没事了。 说原来如此，嗯，
就是说这些原来如此啊，如此是如了一个什么词啊？
没事了，没事了，
啊，
挂了，挂了。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你知道吧？就是心心明这个东西，这是禅宗用功的诀窍啊。你去看《五灯会员》里面好多引用。就是这个是禅宗祖师经常引用的东西，它是用功的诀窍。但是呢，你换句话来说，你去看那个后人评价他这么说吧，都是骂他的，都是骂他的。为啥？你留了一个心心名在这儿，你留了一其中的一句一字在这儿，你留在这儿，你留了一个道理在这儿啊，那你咋办呢？你这么说就也不对，那么说也不对。咋办呢？咋办呢？哎呀，就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个禅师有那个最简单的甩手归方丈了，甩手归方丈了，不搭理了，不说了。你说的说啥都是错。所以圆寂老人说阿谁见于开口来，那是后面的话啊。阿谁见于开口来，就是说这些东西啊，你就想在这儿你说个什么东西，你说了你就已经怎么了，胜堕了。那应该怎么办呢，张师兄？
嘿。
哎呀，又堕了一次，你以为你飞了就行了？
嗯，挂断挂断。
东西啊，啊，没法张口，这个时候恰好可以张口。咋说都行，有喝茶的，有甩手走的，还有一些实在不行的，他就讲理的，这不就是在讲理吗？没有理可讲的时候，才正好可以讲理呢。没有理可讲了，就是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理可讲了，那就是你都多了四个字没理可讲，怎么办？对，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就是什么呀？直知失度，必入邪路。你去执着呀，这不行，这是没理可讲了，完了，不对，这是堕了，说了一个呸，又堕了，甩手回方丈还堕，你就这么拿捏吧，越来越偏了，越来越喝茶吧，你喝茶这个事儿不执着就没这些事儿了。对，照着说喝茶吧，你干啥呢？在那儿，你在那儿拿捏个啥呢？你拿捏什么呢？我们现在修心中心的这个，对于明心见性这儿就拿捏它，一直在拿捏它，一直在放之自然，体无去处。这个是告诉你放心吧，你只管放，他就告诉你放心。你只管放，你只管放，放之自然，体无去处，你就只管放。为什么呢？它压根就没有一个来，没有一个去，没有一个来，没有一个去。你刚才说的那个没有理可讲，没有理可讲，没有理可讲的这个，就这么说都已经是漏了。所以说你咋都是漏，你这么说吧，你活着是个相，你就是个漏，那怎么办呢？所以。那个圆寂老人说阿谁见于开口来，我没说过，但是圆寂老人说法说的多精彩啊，他没说过，他这个话就是给那个人说的，你一开口就胜堕了，就给这种人说，那我没开过是什么呀？你说没开过也堕，你说这句话也堕，那你说一个不堕的表达不出来，是说明你觉得真有一个不堕的是吗？你只是表达不出来，真有一个不堕的吗？有一个堕吗？对，没有一个堕，你怕什么堕呢？所以叫放之自然，因为什么？体无去处，这就是一个坦荡的人。坦荡的人，你用什么理论去坑他，他都不会担心自己的对错，就是这样的。因为他没有立一个对，所以他不会担心自己的错。有个对吗？放之自然，体无去处，你就按照这个，你就只管放。任性何道，逍遥绝恼，你就只管放，没事儿，你就只管放。这个道的味就是这样的，你怎么样任性何道的意思就是你怎么样跟道都是合的，不是说让你就是任着性胡作非为，就说白了吧，说到难听的话，你就是任着性胡作非为也是合的，在这个时候就可以这么说，因为这是真修行人，他没有那个心思去任什么性啊什么的。这对真修行人，反倒这个时候他没有心思去任性，反倒告诉他任那个性也是跟道合的，没有一个不跟道合。那你还愁什么呢？你还愁啥呀？肯不肯呢？敢不敢呢？就是这个问题。信念乖真，昏沉不好。信念乖真的意思就是你就是你守一个东西吧，或者你抓住一个什么东西，你把这个念头记在什么东西，你束缚在一个东西上了，就是这个东西就背离了那个真实，背离了真相。乖就是背离的意思， 你有个东西可守，有个明心见性可守，有个心可明，有个性可见，你就背离了那个明，背离了真心。有个心可见，有个性可明，就背离了真心。这就是信念乖真。我们更别说守那个念头了，守那个念头的生灭，守那个没有起念头这一类的，这都不是真正的能够达大道的方法，这个都是背离了真实，都是背离了真实。当然它也不是昏沉，它也不是迷迷糊糊，它也不是一个糊涂蛋。这就叫信念乖真，昏沉不好，不好劳神和用书记。哎呀，有一个不好在，又有一个好不好了，你说你想一个好不好多累呀。是有个好或者不好太累了，别想好不好，别想好不好，哪有什么书，哪有什么亲，能不能把这个都撒手，都不管它，都不想它，不好劳神，何用舒心。所以说你说他用后一句解释前一句也有道理，或者说他用后一句扫荡前一句也有道理。信念乖真，昏沉不好，昏沉就不好了。下面就说，哎呀，你想什么好不好呢？你想好不好累不累得慌啊，哪有什么书，哪有什么亲，你管他什么书和亲呢、啊、你管他什么明不明啊，见不见啊，你管这个干啥？你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明心见性，这就是祖师告诉咱的明心见性的诀窍。一曲后面说的那个一曲说的就更难听了，一曲一成，不恶六尘，六尘不恶，于人自负。你要是想要就是得到佛法的真正的这个传承，真正的这个印心以心传心的这个传承，有一个诀窍，别讨厌那个肮脏的地方，别讨厌那个世间的，就是这个诀窍，就是这个诀窍。越讨厌的地方，你要越要去，你去到自己不讨厌为止。以前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吃素的时候，你吃什么东西啊？就是看到那个肉恶心啊，看到那个肉恶心，那个就是讨厌，你形成了一种讨厌肉的一种习惯。一吃肉就恶心，一吃肉就过敏，一吃肉就浑身不舒服。然后有的人就拿这个话去找齐老师，是说齐老师跟师母他们两个就笑话，就笑，但是他们也不好跟这个人说，他形成了一种习惯了，他觉得这个是好事，他越这样想就越恶心，越这样想就越恶心，他还觉得是个好事跟老师说呢。老师说他这个实际上是毛病，他矫情出来的毛病，你知道吧，就在那笑话，他在那说，老师在这边笑着，老师又不知道怎么告诉他啊，对对对，他以为他有功夫呢，我看见肉我就恶心我就吐，他形成一种习惯，长期的对那个厌恶形成一种习惯了。嗯，好是好，但是你不能留着一个好在呀，你留着这个好在干什么呀？你不留这个好，另外一个有的时候他没有这个条件呢，就像我那个时候去藏区，到了那可偏僻的地方，就只有肉，每个人分一根肉骨头，我说我不吃。啊，没有，
菜都没有，
那
菜
是，
还要选择，
就是我就奇怪吧，没人搭理我，就那样了。对，没吃，吃的后来有面条，有那个肉汁汤，就是就着那面条凑合凑合着呼噜呼噜，总比他直接的吃那个上那个，他那个好像有那种牛肋骨啊，每个人用刀一割，一人发一根肋骨，就那样。哎，这个我倒想反问你，你觉得能吃就对了吗？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有什么对不对，剩下来的就属于闲聊了。是不是啊？那你别的那些东西属于闲聊，那我们在这可以闲聊吃东西。是有人要说什么吗？你都对佛教不了解，应该说不同根性，不同的根性修不同的法，不同的根气他修不同的法，他没有说过不同的层次，你这个层次一说事儿就多了，哪个层次高哪个层次低事儿就多了。对，你说的可能是另外一句话，就是一初地不知道二地，二地不知道三地，就初地他不知道二地的心行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他以为是不用功，实际上正好是用功，他以为的用功正好是不用功，这就叫初地不知道二地，二地不知道三地，他不知道他在用功还是不在用功。
他那个
究竟这里就谈不上用功不用功了、啊、 我们现在说的就是让你的体就是达到究竟。你现在的情况啊，你别说跟净土讲咱的做法你不理解，你就是跟咱的心中心的师兄你说也不一定能够理解。解脱道的人从来都是小数，你自己心里要有数，但是你看古大德的这都是在一块扎堆呢。你就你的这个你打坐行吗？有的是比你打坐更厉害的，你那做不理不睬的功夫，刚才那个人吹牛了，说一天二十字，你行吗？你打坐的年头比他多吗？还有一个人他说他从八岁就开始用功了，他们就比这个你行吗？就是在心中心里也未必有你那个的，但是这个究竟意义就是究竟意义，这个明心见性就是明心见性，这个地方的这个东西的话含糊不得。你要先认识到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体，是这个东西。另外一个要在这个地方站稳脚跟，别随着修心相跑来跑去。这两个都不容易，第一个先认准，第二个脚跟站稳。你说可以啊，说可以，问题是你说了没有用，是不对机。让我修心中心的那个人，我们两个相见绝对是仇人相见，我跟你说。他就是一个我那人的一个大师兄一个二师兄，大师兄就说老人不对，我说你这样说咱俩以后就绝交了，你都这么多年你还这么说，我都不这就二师兄呢就是一见面就指指点点的，又断又落断了，又落长了，什么什么的，就那个手指着上来呵斥什么的，那都没办法，他不是心中心的你很难。我们修心中心大部分都是，对，我们修心中心大部分都是由这些师兄领进来的，但是这些师兄本人他没有修，很多你修着修着你就知道跟他的差距了。对，第一个是道不同，第二个是你到时候你那个时候该修啊，怎么都有因缘修的，也不一定非要他，你可能到当时有因缘了就碰到别人了，反正你该修总是修的，你也没必要就是一直挂着他，你也没法改变他，你怎么办啊？
他两次
他怎么就有事儿，我们怎么就没事儿啊？你看高峰都笑了当然了，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只能说姻缘，但是要换成我们自己，我们才不管姻缘呢，我就要修不就没事了吗？这个说的是欲取一成勿恶六尘，六尘不恶还同正觉，这个就是补充上面的那一句话，你这个六尘没有什么可厌恶，没有什么可讨厌，没有什么另外想出离的想法，那你就跟正觉是一样的，那就是你的觉悟了，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可值得出离的，我们就赖在这儿不走了，别人烦我们可以，我们没必要烦他，最后别人受不了，别人走了，别人走了我们还在这儿坐死他，就是熬了一千座至少能熬出来这个劲儿。六尘不饿，这个五浊恶世的六尘你都不饿了，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其他能咋的我们？六尘不饿就这么说吧，六尘不饿就是明心见性。你要是有就是还抗拒外境还抗拒外尘，那你就不是明心见性的心态。智者无为愚人自负，智者他没有造作，他不在造作上，他不是折腾着造作一个什么东西，这是智者。愚人自负，愚人就是折腾来折腾去的，他就是作茧自缚，他把自己只是加了一重枷锁。智者无为愚人自负，看看这两块有什么没有。我都觉得这些咋都可像是说高峰的那个禅宗做功夫很细致的，你看他用的这些词儿，慎末纷然千万不要守，大家还有什么没有？这个可简单，我觉得老少皆宜。对，你念
坐吧
吃东西呢。
法无一法，万字爱着，将心用心，起非打错，迷生即乱，物无好恶，一切二边，良由斟酌，梦幻空花，得老把着，得失是非，一时放却，眼若不睡，诸梦自除，心若不立，万法亦无，不体缘，物耳忘缘，万法奇观，恢复自然。引其所以，
就到这儿。这个法无一法，妄自爱着，这个是对着上面的那个的。上面的那个说的是，欲取一成，勿恶六尘，六尘不恶，还同正觉。
然后智者无为，愚人自负，法无异法啊。我们自己法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额外的，没有什么同或者不同，没有什么这个异或者不异，没有这些特别，是我们自己在这儿妄自的生了爱，生了执着，生了取舍分别，是我们自己折腾出来的事儿。是我们自己折腾出来的事儿，法上没有什么异法，说到了究竟的地方，连佛法也不是异法，说到了究竟的地方，明心见性也不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东西，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不比我们喝一杯茶多什么东西，所以才智者无为，所以才愚人自负。上一个说的，这是法无异法，妄自爱着。将心用心，其非大错。我们现在说的做心地功夫，做心地功夫。看着他不随着跑，就这样。你刚开始可以，你就是一直这样，就是用一个意志力去纠正你的意志力，用一个你的知见去纠正你的另一个知见，你就一直在这用你的就是这个新的意志力在做斗争，就这样在做斗争，在做挣扎，这个对那个不对，在这谴责。这样的话，我用这个心念去克制住那样一个心念。就是一直这样的来回的，就是左手搏右手，这就是错的。就用一个念头去克制住另外一个念头，用一个念头去战胜另外一个念头。这个在刚开始修行的时候，你可以是你上路的阶段，但是在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在究竟的这个地方上，不是这么用功的。不是你用一个东西战胜了一个东西，是没有一个东西可战胜，也没有一个东西是失败的。我们现在就琢磨这个心思，琢磨这个心念，在捯饬这个心念。就是将心用心，能到将心用心的人已经不错了。这是告诉他们怎么明心见性的，所以特别适合用来心密的这些修行人。心密的这些修行人，你就看这个正好，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毛病。世间人有世间人的毛病，修行人有修行的病。修行的病就是拽住一个修行，拽住一个心，拽住一个念头，在这死揪，拽住一个明心见性，不肯撒手，就是这些毛病。将心用心，其非大错。迷生即乱，物无好恶。迷就是迷啊，就是迷，就是针对物的那个，针对觉悟的物的那个迷啊，就是众生是迷的，这个迷迷惑了，众生迷惑了，迷惑了，所以有众生这个迷。因为这个迷惑，所以有什么呀？有一个乱，有一个寂静。我们现在不要那个乱，要一个寂静。那是因为你迷了，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个乱。你要扔掉这个乱，你要求一个寂静。那是因为你迷了，你迷了，所以你看着有乱有静，然后你要不要这个乱？你要追求那个寂静，追求那个寂灭，追求那个东西。因为你迷，所以才要追求那个寂灭。等到你悟了，就知道了，没有一个好，没有一个坏。这个就不是说是世间善恶的事了。他说的就是我们的对错，我们的繁盛，说到了繁盛这个事儿。没有一个凡，没有一个圣，就这个就这么说吧。悟的时候无佛无众生，迷的时候有寂静，有那个寂灭，有那个散乱，有寂灭有散乱，迷的时候才有一个寂灭，有一个散乱。我不要散乱，我要这个寂灭，我要这个清净。悟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些，没有好恶，也没有寂和乱。一切两边良由斟酌，所有的这些对立，所有的这些对立之间，刚才所上面又说的寂乱，又说的好恶什么什么的，又说的是对错等等等等，这些的都是由于我们的妄想执着，这就是斟酌。斟酌就是拿捏，都是拿捏出来的，都是捏出来的，都是捏出来的，都是我们的妄想分别分别出来的。你分别这些东西，你分别能所，分别对错，分别繁盛，分别佛与众生，分别迷和悟，就像分别龟毛兔角一样，它就是不存在的东西，你分别什么呢？所以说梦幻空花何劳把捉，这个地方说到了，这个地方梦幻空花何劳把捉，可不是说的世间法呀，他说的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世出世间一切法全都是梦幻空花，你把捉个什么呢？到了三组四组这儿的人是真正这时候告诉他，这个时候明心见性也是梦幻空花，你抓一个什么呢？你把捉一个什么呢？那你再看，那还有什么德，还有什么失，还有什么是，还有什么非啊，这些东西全部都自然的就扔开了。得失是非一时放却，眼若不昧，筑梦自除，
就是你眼睛不去睡觉它，就是你不睡着，就是你是醒着的，自然就没有梦了。所以我们要到达究竟的意，我们要了知那个究竟的意，我们要就是契入这个究竟意，你契入到究竟的意，其他的这些习气啊什么的它自然就除掉了，它自然就除掉了。那些所谓的习气就是妄想执着，又当真了，又妄想执着了，那些东西自然就除掉了。现在就关键你到究竟意，你到究竟意这就好办了。所以我们在到达在明心见性之前，你不要顾着去除那些习惯毛病什么的，那些世间的修养什么的都先放放，没有事儿。先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以后其他的事儿都不是事儿了。明心见性的这个究竟意不是跟有修有证是矛盾的。明心见性这里是 无修无得无证，智者无为，刚才不是说了吗？但是智者无为，这个无为并不是跟有为是矛盾的，它实际上是无为无不为，那是后话了，等你到时候就知道了。在此之前你关键是要能够不昧，关键是要到醒，这个时候眼若不昧，筑梦自除，心若不异，万法亦如。你的心不去分别，这个万法又有什么过错呢？万法也没有什么过错。亦如心若不异，万法都是一个样。这一个样是什么样啊？心若不异，万法一个样，万法一个样，万法都是亦如，都是一个样子。这一个样子是什么样子？这一个样子是不可得的，这叫亦如体玄。体玄的意思就是那个体啊，你想要追究它这个亦如的本质是什么，你追不到它，你追不到它，它不可得，你捞不住它，捞不住它。亦如体玄就是它的本，它的体是不可得的，体是不可得，就是心若不异，万法都是一个样。啥样啊？没样，没有一个样，万法都没有，它的本质就是都是没有，都是没有了，那你还要干什么呀？你就没有必要去攀缘了。说到这儿啊，就突然的就像傻子一样，啥都不知道了，也忘了去攀缘了，忘了去拿捏了，忘了去研究了。这个时候恰好，这叫一如体玄，悟而忘缘，就是这就是一个东西，你想要抓住这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没有了，没有了这个东西，你也没法抓了，没法抓了，正好一如体玄，悟而忘缘，不去攀缘它了，我们就是攀缘一个明心见性。万法奇观归复自然，就是万法这里没有什么突兀，没有什么特别的，没有什么突出的，没有什么万假万法，它就是万法，它就是万法。这就像是那个树那个草，这有什么？这很正常，谈不上哪个好哪个坏。万法奇观归复自然，归复自然就类似于我们经常说的该干什么干什么。看看这些有什么没有？
法无异法，妄自爱着，将心用心，其非大错，既生迷乱。这里头我觉得这个既生迷乱，物无好恶，这个我觉得挺重要的。因为你迷了才有这个，才有两边，才有了迷和悟，才有了既和乱。你悟的时候谈不上迷和悟，悟的时候并不留一个明心见性，悟的时候并不留一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你就问你见性了吗？这个你明心见性明了一个什么心呢、啊、见了一个什么性啊？问多了我都知道他们的答案，他们的说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就是我们当人的佛性，他就给你回答出来这个套话。首先他这个话是学的，昨天就说到这个了，首先这个话是学的。还有一个，你就有一个这个抓住了一个了了分明，抓住了一个这个东西，抓住了一个这个境界，这不是真正的佛性，这是误会了灵知之性，误会了佛性，这不是真正的，这就是堕到那个寂静的井里头了。你要是修心中心，肯定有这个寂静井，就是明明历历，清清明明，在那个时候好像妄想也打不动，你就是想打也打不动，你打坐打得多了会有这种情况。他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佛性，有个东西是佛性，就是佛性是个东西，他就放心了，他就抓住这个了。
这是一切二边，
一切两边，就是指所有的对所有的两边之见啊，对对对，你树立一个东西，等于你就否定了一个东西，这就是两边儿。它肯定有它一个对立的东西，有对立的东西，你要么两边都承认，要么两边都否认，要么你承认一边儿，这就是有了这个两边之见，两边之见，两边之见就是对立。刚才说了，典型的就是能和所，还有其他的那些，你找出来都是可以对立的，都是对立的东西。但是对立也不是都错呀，对立后来就可以用来就是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像应病于药，病和药就是对立的，病那个这个药它能够克病，这两个东西就对立。但是你没有病了，这也不需要药了，这就不用。但是你有病的时候，你还必须吃药不可。所以说那个时候在有，就是这个六祖说过，就是对开悟的人，六祖说过教他们怎么说法。六祖有说过，就是说你以后给人说法，你应该这么说，他说有你就用无扫荡他的有，他说那个圣你就用凡扫荡他的圣，这个叫三十六动用，三十六对，三十六对，六祖坛经里面有，就六祖教人怎么说法。他那不敢说了，这个时候就用这个说话来对治你这个不敢说。还有一个，你知道你为什么不敢说吗？你不敢说是因为你觉得你说了就堕到一个东西里了，对不对？对，你这句话说的我同意，说什么确实是多余的。但是他有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得说了。他没有问题的时候说可不就是多余吗？就是多余的。这个时候说起来三藏十二部都是多余的，全都是闲家具。这话不是我们说的，祖师都说过多少遍了。祖师甚至这么说，本来没事，释迦牟尼佛一出来祸生也，事儿出来了。不是为了表法，是有但那众生迷，他有解脱的需求他才出来的。他表什么法？有什么法可表啊？有个法可表吗？啊，你说到这个就是不是，你说的这个就是众生他先有需求的。他先有需求佛才有应的呀。这叫法不孤起，仗因缘生嘛。他有求解脱的因缘，所以佛才应运而生的，应缘而生的。这个不是表法，是应缘而生。就是众生所应，众生所需，所以他才就是对应出来，感应出来佛法了。因为他想求解脱，所以感应出来佛出世了。这样。这个不是佛出世，不是表一个法。它是众生的感应，不是佛有个法要表，是众生他需要的，是从众生这儿感应出来的。对对，这一切全都是方便门。你要是没有这些事儿，也谈不上用这些方便门。佛经
说没有，明明就是有，还说没有。
你看元一老人说法算不算矛盾？元一老人说法看着可爽，元一老人说法两个特点来来回回，用功啊，努力啊，加油啊，好好用功。一会儿没有一个事儿，大家在这干啥呢？这本来一切现成，你看两个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啊，对对对，你呢就是光抓住前面的那一部分。啊，是吧？是他有矛盾还是你有矛盾？对对对，你这个说的好。齐老师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新中心有一个大矛盾，新中心就是必须要实修千座，然后开口就是无修无得无证，这两个是矛盾吗？你看开口无修无得无证，还必须要做完千座，把这个大矛盾解决了，也就不存在什么矛盾了。相比于那些世间的人，相比于那些就是发心不正的人，你能够老老实实的打坐都很好了，很不错了，很珍贵，很难得了。但是对于真正要求明心见性的人，你说你打坐那就差太远了。真正要明心见性的，你打着坐心里头还不能留打坐的痕迹，两个都得一块儿。你以为打坐就是用功了？胡扯。打坐就是帮助你打消妄想的。我们继续往下，你念不？
隐其实情难测，法界无他无自，要即
就到这儿吧。我这个里面就是到这儿了。方比啊，方比就是类似于比方，方就是打比方的那个方，就是类比的意思。不可方比就是不可类比。敏其所以就是我们说的，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会那样啊？我要把这个东西弄明白呀、啊。因为什么呀？因为什么呀？所以什么什么呀？因为什么什么？所以什么什么？要把这个东西弄明白，它到底这个中间的这个是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因果关系啊？什么什么一个来由啊？你得这么说吧，这个杯子它是圆的，所以它能够装水。 这个事儿就是从相上给你这么说了，这是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说，但是实际上这个杯子就不存在，也不存在杯子，也不存在有水这回事儿。你现在研究这个杯不存在的杯子为什么能够装一个不存在的水，你还研究着可得意了，你还觉得自己终于研究出来了，这都不是，这都不是真正的究竟义证，没有什么因为，没有什么所以，没有这个因果关系。所以说佛无因果，佛无饭吃，泯其所以，没有什么因果。按照我们心中心的俗话来说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所以是个什么鬼东西，就是因为所以科学道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骂了你还在这因为所以呢，你还在这里头因为什么所以什么在这揪来揪去呢，都是打妄想，这么说吧，都是打妄想，这都是什么鬼啊，因为所以科学道理，就是文绉绉的骂他呢，你还在这要一个因为要一个所以啊，我们之所以会这样，会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一类的。最后不是揪到无名了吗？
和护身大力，和山河大力。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昨天说的那个云和护身山河大地。
肯定。
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没有什么可类比的，没有什么东西。你拿杯子跟碗去对，是有一个杯子，有一个碗，也不存在杯子，也不存在碗，你在这两个对比什么呢？泯其所以，不可方比。赵师兄，你解释解释，我们多说说，不是我一个人在这说。止动无动，动止无止，两寂不成，一合有耳，啥意思？我理解这个止动无动，动止无止，就是说我们平时都动惯了，心思动惯了，我们不让这个心思动，对吧？这就叫止动无动，要把这个动的随着境界跑的，让它不动，就是这一个动止无止呢。动它不动了，动的这个东西它不动了，你还留着一个不动吗？你还留着一个不动吗？留着一个我的心不能动啊，还留着这个吗？这个东西也不要留，也不要留。所以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也不要动也不要止，这两个都不要。我们现在是求一个止，不要那个动，求一个止，也不存在止，也不存在动，也不要止也不要动。两寂不成，一合有耳是啥意思？就止和动呗，他说的两就是止和动。两寂不成，止是啥意思啊？
止动和止。
对对对。是。两寂不成，一合有耳。
他没有那个动。
赵师兄，你不知道这个意思吗？啊？
我大概知道，但我一下子我说不出来。
没事儿没事儿，你就说说嘛，这个都是很简单的。
那说意思就是。他说到究竟地方了，就是应该是无修德，
没有两边的对立，就是这个意思。两边的对立的这个东西不是真实成立的，它成立不了。它既然成立不了，那还哪有一个其中的一边呢？那还哪有一个一呢？那还哪有一个一可守呢？究竟穷极，不存鬼则。不动可以止，但是止是停止，但是止是停止不了的。我更倾向于是另外一种，就是没有一个止，我更倾向于没有一个止，这都是理解，因为对于这个没有诠释，就是大家看各自的理解了，它就是留四个字四个字的，不动无止。对，我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说的，你看两不继承嘛，两不继承就是动也不成，止也不成，你根据后面你可以就是估摸出前面的那一句话的意思，这就叫动止无动，对，没有动也没有止，对对。赵师兄，你再解释下面的这两句儿，就随便说说，你不是我们就是聊天嘛？你看看师兄都说啊。
等等了，那我就行了，就没。
我觉得幸亏让赵师兄说了，要不让赵师兄说，听出他的毛病，我觉得是。啊？
慢慢说。
不是慢慢说的问题，我不管他着急不着急，我听出来他俩毛病，你知道吧？一个毛病是世间的好恶这个事儿还留在心里呢。我这个人挑起毛病来可能挑了，一个是世间的好恶还留在心里，还有一个他还想要求那个妄心息，还想要求，他的意思是没有一个息不息，你就消停吧，你就别要那个妄心息了，妄心息不息的这个东西没有关系，你消停吧，你别追求一个妄心息了。
他去
对对
做个什么东西吗？
对对对，无为
的意思吗？
可以可以。这个里面我觉得比较关键的就是这个不存鬼则， 比如说我们喜欢总结，哦，关照应该是这样，我们应该按照那样去做，他总结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其实我们关照正好要扔掉这个轨则，轨就是铁路啊，它沿着这个轨道走啊，则就是一个根据，一个原则，一个规定啊，不存轨则，就是没有一个东西要需要我们去守着按照它去走，按照这个去走，没有这个东西。
就是佛爱老人嫂。
有道理，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你现在就这么说吧，咱们说一个就是这个就是那个，现在正已经随着这个轨则跑了。咱老有这个毛病，非要总结个什么才放心。哦，原来应该是这样，我以后记住了，我以后要这样做。留了一个轨则在心里头。关照就是打掉你所有的轨则，让你没有一个东西可按照。那要是都没法描述，那佛还怎么说法呀？如果没法描述了，那咋说法呀？那怎么办呀？祖师大德咋说呀？祖师大德说的是不是都是错的？
没说错。
啊，祖师大德是
真是不存。
啊，
前面有，后面无。
你的意思是先明白，再把这个明白扫掉。你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吧？那你就是你不说祖师大德了，就按照你的意思来说，应该先明白，再把明白扫掉，是这个意思吗？没事儿，你就说嘛，你就明白了一个什么呢？
开始方便，开始用的方便，知道怎么的修行。进门怎么给您进门？
那你知道了什么呀？我问你，你可以看一下元音老人的那个关于佛经的开示。我觉得你对佛经好像了解的比较少，你的理解就是自己的琢磨。你看一下吧，看一下那个心经觉引。刚才好像对止动五指也有好多人都有解释啊，淡泊一类。你只要能解释得通就行吧。这个是究竟穷极不存轨则。气心平等，所作即息。气心平等就是你和了与道相合了，相气了，就知道一切法是平等的，一切法是平等。为什么平等啊？你今天做的梦跟昨天做的梦平等吗？那不都是梦吗？气心平等，那你还折腾什么呀？所作即息。后面的这一句也挺好玩的，狐疑静尽。正信调直，等到你的疑虑都没有了，那个时候你就信了。等到你的疑虑都没有了，那个时候的话自然就有信了。林师兄，你信的咋样啊？这就是信，并不是要信一个什么东西，你知道吧？并不是要信，你信一个东西，一会儿就开始怀疑了，一会儿又开始怀疑了，没有一个东西可信，就算是有怀疑这个毛病，你发现怀疑的毛病上来了，你也知道不理他。所以并不是另外的另立一个信，并不是另立一个信心。我们这个弟子名字叫做信心名，并不是让你树立另外树立一个对明心见性的。你信了什么东西叫做明心见性了？你信了一个什么东西叫真懂佛法了？不是这样的，正信无信。所以它是调直的，它本来就是直的，它就是这么平坦，就是这么直接。高峰，你说说，一切不留无可记忆，虚名自照，不劳心力吧。那你要是费劲了，你会不会提醒自己啊？对，你多提醒自己，你别以为自己是在用功。对，你得多事了，你得警觉啊，你得知道自己多事儿。你要是这个不警觉就可惜了。非思量处，情实难测，实情难测。想要去认识他，想要去琢磨他，这都不对，他不在你的思量里，不在你的思量里。真如法界无自无他，自和他也是相对的，因为有个自己才有一个他，因为有个他才认识到自己。他挣了多少钱才想到，哎呦，我挣了多少钱，自和他就是相对，还是说的相对两边的法。真如法界就是真实的法界，真实的佛法，真实的佛法这里没有这种对立。这个里面我觉得就是他还是让你扫荡两边，什么也别留，多简单啊。这一面的这个就是相对来说简单一点，你多读读你就放宽心点。所谓的放宽心了就是关照了。那你再读一遍没事，你用粤语读也没关系啊，你用粤语读我也可以听懂的，这里也有好处。 就这些可简单的，你看一切不留无可记忆，有啥不明白的？啊，对对对对对，
嗯，赵师兄再接着来，读完它就行了。对对对，要其相应，为言不二。哎，张师兄读也行啊。要即相应，为言不二，不二皆同，无不包容。你想要速速的，想要速速的跟他的相应，有一个诀窍，想要速速的速速的跟这个究竟义，跟这个圣地第一义相应，有一个诀窍，诀窍就是不二，诀窍就是不二。不二并不等于一，有的人说不二是一，那个一就是对立，有一个二你才有一个一，这是二了。所以你只要记住不二就好。要即相应，为言不二。不二就是都没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没有什么不一样的，那还能够有啥不包容的呀？你比如这么说吧，菩提跟烦恼一样吗？不二皆同，就是菩提跟烦恼也是一样的。你能够要菩提，你为什么不能包容烦恼啊？戒定慧跟贪嗔痴，那个淫怒痴那个，那也是一样的。偏要戒定慧，不要那个淫怒痴，那个淫怒痴不正是佛性吗？这是对真修行人才这么说的，你对那世间的人，他正淫怒吃着紧呢，就不这么说话了。我们是非要舍弃一个什么东西，非要拽住一个什么东西，这时候就十方智者皆入此宗。他有的是说的这个词儿好像用错了字儿了，皆入此宗就是智者都是到这里头来了，都是到这里头来了，他并不在那挑剔一个，留住一个什么，抓住一个什么东西，不是的，他都是在这个不二这儿。嗯，那个维摩诘有说这个不二。宗非促言，一念万年。这个宗啊，不是多长，也不是多长久，也不是多短暂。这个宗没有一个时间观念。这个一念的时间好像很短，万年的时间好像很长。一念跟万年也一样，没有什么不同。一念就是万年，万年就是一念。这是说的是这个说的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言，一念万年。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十方诸佛都在这个里，这个地方不分过去现在未来，大家都在一块呢，都在一起呢，这叫宗非促言，宗非言促，一念万年。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有所侵入，你现在就等于三祖僧璨四祖道信正在咱这儿呢，他都从来没有离开过咱，他正跟咱把手同行呢，但是咱不见，咱光苦叫着说别人没有知音啥的。无在不在，没有一个在，也没有一个不在。前面是扫荡了是时间的观念，时间的观念。这个是扫荡了方所，方所就是在呀不在呀。对对。对，没有一个在，没有一个不在。这个马啥呀，马月。在这个知识上的话条理很清楚。就是不实修，到现在也不做。欠一千座，欠一千座，他条理可清楚了。中文系的，我们的祖师的书找他那个啥校对，校对的可好了。不是批评你的意思，我就是有点着急。你天天，你是在修新中心吗？你没有间断？偶尔间断的人就会说天天打坐。那你就坐打多一点呗，坐打多一点，酒少喝一点吧，酒喝多了，既然可以酒喝多了，也可以酒喝少一点，也可以坐多一点呗，那也未尝不可呀。
那就往
那
边
换
坐，换不起来的一天。
不是的，你不知道他的情况，我也不能不是完全准确判断他的情况，他实际上累积的打坐的数量都比我们多了，就是因为不连续，所以他的心一直是不安的，他过一阵还要打。过一阵还要打，然后再断，断了之后还要打，就这样一直断断续续的，就是一口气打完了就没事了。其实要论打坐的总数量，我们还比不过他，有可能是比不过他，因为他还参加过打七。嗯啊，对对对，
像
但是他还是不安，要不然他不会打坐。有种你就别打坐，就是这么说，你就一直喝酒也可以啊，他还是心里有不安。你这话他就说的没有用。
钱呢？赚钱必要和紧。
钱也不是你想赚就能赚的，你不想赚了，他也未必就不来。
你想赚你就能赚到了，你越想赚你越成穷鬼，我告诉你。
赚的钱的人又少了。
少个啥时候啊，
那钱真的是要少的。有一些人赚了很多钱，他们少不给钱来钱去。
其实你这个很简单，你这个太简单了，你就三年不赚钱就行了。其实太简单了，就这一点儿。你要非要去闭关去。
三年吧，那就不算错
了。那个时候老师那个时候不是在鹤壁请出家师在那儿闭关吗？那就是都是现在还活着呢，都是老人的弟子出了家的。那他闭了关的闭着事儿更多，他细细碎碎的事儿往外翻，怨写了一封信，又说老人又说齐老师，所有的人痛骂一顿，然后半夜翻墙而出，闭关闭的了。翻墙跑了。从那个鹤壁的净居寺翻墙跑出去了。
这些闭关跟这些
秦中心还是闭心关吧，还是闭心关吧，不是刻意的去闭一个什么关。他有的时候用功太紧，也是那个什么的，也是要掌握这个松紧度，要掌握松紧度。还有一个他身上的历练，你通过身上的历练，你可以知道自己的见地怎么样。比如说你有见地，你不觉得错。因为你没有碰到过外境，但是你碰到外境了，一发现不管用，你这个见地很快就容易扔掉它。所以这个外境都是试验你，就是老人说的事上怎么样啊？它这个也有一定的作用的。所以你要是修心中心，一般刚开始都是有闭关的想法，但是他修着修着，他自然就觉得闭关不对。他为什么要就是要去闭一个东西？他就觉得他自己就觉得不对。
修了不太对。
对呀。
他都不是老修，他都没有修，他什么老修啊，他就是嗯。你好歹跟我们这么长时间这么长时间，不管我们有什么毛病，我们坏也好，好也好，好也好，痛痛快快的好，坏就痛痛快快的坏，穷就穷死，富就富死，至少是痛痛快快的，你就差这一点儿。你就我觉得你三年不管闭不闭关，你就是赚钱你别那么急着赚，就是喝酒这个事儿，就是这种人情的事儿我也有，你咱俩都是一个圈的人。我那个时候我们校长天天叫我去喝酒，我跟你说喝酒这个事儿还有一个毛病我可以告诉你，就是你一旦人家知道你喝了你还没法拒绝。是，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即便是有我也不敢。我也不敢不喝，那个时候总觉得这个事儿的话是工作啊什么的不敢。但是我就是喝的时候我会很注意很注意，就是很谨慎。你看看他们有的那个
求人家。
我们就不是求人家，我们要丢铁饭碗。没的，实际上他求没收入，一看就是穷酸样，他求了也没啥收入，我告诉你。你就能干点啥，那你怎么知道你就是不行不赚，或者是不喝酒就不赚，你们的行当里也有不喝酒的。对。不是所有的都喝酒，你就简单来说，对你来说很简单，就是你这么时间的生活都过了，亲近善知识，有的时候打坐，有的时候打七，包括跟心中心的师兄同吃同住，啥事你都干了，就是说的，就是就有一个事儿，就是这个迁坐的这个事儿，你这干这个事儿才是本质，别的事儿都不重要，你就这把这个事儿干了，把那个赚钱的事儿你放次要，你不赚的能咋？我觉得就是最关键的是把挣钱的去掉它就行了，至于闭不闭关没事儿，就挣钱的事去掉它无所谓，挣钱不挣钱能挣点也无所谓啊，也好啊。你要是另外找个地方闭关不一定，有可能会出点什么由头什么的，到时候你闭不住了就麻烦了。我看你的问题好像大概就是挣钱这个事儿，挣钱不是太大的事儿，喝酒就更不是事儿了。啊不好说了，不好说了。
你活得可惨，因为身体在一块儿，就是说的是这个身体担心着，钱也担心着，人情也担心着，一直在这几件事上又揪心又担心。不好也没事儿，也没事儿。你这是太挑剔了，我跟你说，你这是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就先做，我建议你先做完了心中心三年，你再去闭关。去西藏闭关，我那个时候
你想钱，你现在
西藏没有人吧？他的意思是，我当时的时候的有一个想法是啥呢？有好像就是当时的时候要去受个菩萨戒，就这点小破事儿，徐老都说当时当个可大的事儿啊，要去受菩萨戒。那个时候的话，徐老也是刚刚开始受心中心灌顶，刚维修，徐老就说：“哎，你先别，
你先别，你先修心中心的，你先修心中心。徐老都这么说。
嗯，
徐老师说的直接，徐老就说你先别，你修完心中心的，修完心中心的，还有这个心呢，还不够半个分的呢，还受什么再去受，另外再去跑去受啥戒不戒的。徐老都说等一等，等一等，不着急，不着急。
嗯，
这个刚才说了，这个。宗非严肃，一念万年，无在不在，十方目前。这个就是刚才马师兄说的那个，他道理上说的可那个了。他就是到事儿的时候，这个道理上弄不过去，可着急。但是他是这个前面说的是时间，这个否定这个在不在就是方所，没有这个方所，那就谈不上远近，谈不上有十方的远和现在的近，就谈不上这个了，谈不上这个了，就是十方也是目前，目前也是十方。一念也是万年，万年也是一念，这是说的是方所和时间，然后后面说的是大和小，大和小，也可以说这个是对方所的一个更扩展的一个说法吧。极小，极小极小的东西是什么？把一个东西分到了极小极小极小极小的这个东西，它能分到最小最小的那个东西，它是什么？极小同大，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是那个警戒，没有什么就是边际。极大的也跟小一样，最大最大的最大的那个东西，最大的那个东西大到什么程度啊？大到没有，它就是最大。极小极小的，它极小到什么？极小到没有，它也是最大。对呀，这是说的就是这么说吧。虚空分什么大小啊？虚空你可以给它说到极小极小的时候，它就是虚空；说到极大的时候，它还是虚空。所以它没有边，没有边，没有表。没有什么警戒，警戒是什么意思啊？警戒就是说有一个界限啊，有一个界限，这个是木头，木头的边缘，它有一个边界，这就叫做警戒。没有这个边界，没有这个边，警戒是对着边表的。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若不如是，必不虚守。这句话说的，我是喜欢引用这句话的，我是喜欢引用。说到了极致，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有，跟你讲什么道理啊？就那天说的分别亦非亦。那个师兄查了可长时间，说那个分别也非异，分别也非异的意思就是分别就是不分别，就是这个意思。这有啥道理可讲啊？你同意就是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就这一点儿，有它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有。如果不是这样啊，你千万不要守一个什么东西，你千万可别守一个东西，你守一个东西都不对。我们守一个了了灵知，守一个什么佛性，守一个一念不生都不对。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虚守。林师兄，你对这句话你解释解释，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这句话你能接受不能？是这样不是？
是这样。
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虚守。如果还没到这儿的时候，你千万别守一个什么东西。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虑不必？所以这个一和一切的那个东西，这两个是一个，不是两个。要是这样的话，还有什么啊？你还愁什么不了啊？还愁什么不了？哪有什么不了的？哪有什么没有必的？没有必就是结束，没有结束。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虑不必？信心不二，不二信心。就是你道信的这个信啊，道信的这个信啊，道信的信和心是不二的。不二的是什么呀？不二的是你道信，你这个道信和心，你这个道信这个人啊和这个真心啊，它是不二的。信心不二，不二，你也可以把这个信心当成一个相信的信，也可以就是托字儿，就像现在的谐音梗一样，它可以有多个意思，这样好玩。你有个东西可信，有个东西可信的，这个正好是你的心。你这个心本来就是你要信的那个东西，它并没有两个东西，你别再另外再相信一个什么了。你想要相信一个什么东西，它恰好是你的心，你就别再另外相信了。所以你想相信的那个东西，那个心和你想相信的内容是两个不二的，这个不二的恰好是你的真心。到时候哎，胡扯，都是胡扯，那边不要想了，不要想了。原做了多少错事，现在正在加油干，将来要怎么怎么样？哎呀，别提这，不存在古人，也不存在今人，也不存在后者，也不存在我们过去怎么了，现在怎么了，将来怎么了？我现在这些也是胡扯。你又加了一句儿，你看，嗯，咋说都没有一个，就是这个事儿咋说都是在坑里头，都是在坑里头。 别想出来了，出来干啥？咱就待到这儿。解释是解释完了，解释就解释完了。
看一下这个，这个也挺好玩的。这个可能只有我这儿有，你们这儿没有。五灯会员里面的一个啊，五灯会员里的，这是赵州禅师的。上堂至道无难，赵州禅师上堂给大家，然后他要勉励大家用功啊，他就给大家说几句话。赵州就说了，至道无难，唯显简则，才有语言是简则，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里，是汝还呼吸也。时有僧问，既不在明白里，呼吸个什么？师曰，我也不知。僧曰，和尚既不知，为什么道不在明白里？师曰，没有打开，是什么意思啊？看不到我的这个屏幕桌面吗？
老师看得到你的桌面，但是看不到你的文档。
就老师，你把文档没有打开。
我这个顶上是打开的呀。
那你要把你打开那个文档共享到这个桌面
啊，就是你刚刚那个共享啊。对，它有好几个选择，你可能选择错了。
点底下有一个共享屏幕。
选择窗口选择错了，应该是。
稍等，我看一下啊。
看一下我能不能远程啊。停止共享。
啊，我看到了，看到了，稍等啊。稍等，稍等。现在呢？
现在可以了。
我们刚才学习了祖师的开示，然后看一下这个禅宗这里头对于祖师的开示怎么样一个后进的学习啊。这个是赵州的引用，刚才说了一遍，知道无难，唯显简则，才有语言是简则，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里，是汝还呼吸也无。时有僧问，既不在明白里，呼吸个什么？师曰，我也不知。僧曰，和尚既不知，为什么道不在明白里？师曰，问事即得理，外了退。这是就是禅宗里面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尴尬事件发生了。啥尴尬事件呢？刚才不是说怎么用功吗？这个赵州就说了，上堂就告诉大家怎么用功了。哎呀，最究竟的这个道啊，没有什么难的，就怕简责，就怕简责。我们刚一开口已经是简责了，已经是简责，已经明白了。所以哎呀，我可不在明白里啊，我可不在明白里，我可不在明白。你看我们的人一开口，我们的师兄咋回事？我就一开口，我知道这个道理了，先跟表白一下，我知道这个道理了，恐怕想要明白的这个祖师啊，躲这个明白躲都躲不及啊。我可不在明白里，我可不在明白里，知道无难，唯显简则，一有语言就是简则了。哎呀，就是简则是明白了，我可不在明白里啊，我可不在明白里啊。你们还呼吸这个不明白吗？你们还注意不在明白里吗？你们还呼吸不呼吸啊？知道无难，唯显简则，才有语言就是简则了，就是明白了。我可不在明白里，我可不在明白里。你们还知道呼吸这个不在明白里吗？你们还知道呼吸不在明白里吗？可要呼吸它呀，可要呼吸它呀，可不能要个明白呀，可要注意呀。马上有个僧人就跳出来了，他就说，哎，既然就是你不在明白里，你怎么告诉我们不要呼吸啊？你怎么告诉我们要呼吸个什么东西啊？你怎么告诉我们要注意啊？你要是不明白，我们能注意什么呀？你赵州是这么说的，老僧不在明白里啊，老僧不在明白里啊，所以你们还呼吸他吗？你们可呼吸他，可不能受这个明白的污染呢，你们可要护持他呀，可不能受这个明白的污染呢。马上有僧人站出来了，既然你不明白，你怎么知道护持他不受污染呢？就是说既然不在明白里，你护持个什么呀？你不明白，你知道你护持什么呀？赵州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既然不知道，你为什么明明说你不在明白里呀？你说你不在明白里，你不在明白里说明你知道啊，你怎么说你不知道呢？你为什么明明白白的说你不在明白里呀？赵州很干，跟赵州说，哎呀，行了，你问完了没有啊？问完了我们就解散吧。你看看，最尴尬事件发生了。僧人也是个明白僧人，赵州也是个明白人。你就是这个事儿，你想要落一个不尴尬，你咋样都是尴尬，你没有不尴尬。这就是从信心明生出来的故事了。可多这种故事呢，可好玩了。就是你落一个信心明，你留住他能行啊，你留个明心见性再能行啊，你留的祖师的话语能再能行啊。就祖师昨天那个师兄说的啊，我说的对，我说你要不会夸人，你也不会说我说的对，你只能说我有道理好吗？你要夸人也要会夸呀。
有个对错可守吗？说是对事儿说的，没有个事儿，就是祖师在落草，祖师在就是这个，就是明摆着这些人迷糊，你就告诉他们怎么用功是可以，但是他告诉用功这些话都是落草的话，都是掉到坑里的话，就这么说吧。所以说这个僧人也尴尬了，被你骂了，你看这个僧人也尴尬了。这个僧人到底是明白呀还是不明白呀？到底是谴责呀还是不谴责呀？别僧问：至道无难，唯嫌谴责，世人苛哭否？师曰：曾有人问我，老僧值得五年分书不下。又出来一个僧人说了：哎呀，那至道无难，唯嫌谴责，这句话不是一个坑了吗？这是个坑啊，你就是不就落到了不谴责的坑里头了。完了，这是个坑，这是个坑。那知道无难唯嫌谴责这句话到底是对还是不是对？到底是
坑也是谴责吗？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赵州说：哎呀，我可不知道怎么办。我都就是曾经有人问我，我五年都不知道到底应该咋办。是啥呀？是啥呀？不是没事吧？你还是想要一个是。一般不说是，一般都说不离开，一般都说没错，并不是是。要是是，我倒问你了，是一个什么东西啊？没有个东西你就应该罚你了，应该罚你请中午请大家吃饭了该。知道无难，唯嫌谴责，这是不是个坑啊？赵州说：哎呀，也有人问过我，知道无难，唯嫌谴责，这到底是坑不是坑，是跳进去啊是不跳进去啊？有人问过我，我就是五年我都没有分清楚怎么从这个坑里头跳出来啊，咋样算是不跳出来坑，我五年都没分清。不是，赵州说我就落到坑里了，我都不跳出来了。曾有人问我，我值得五年分数不下。哎呀，你看赵州老和尚也不过如此嘛。五年分数，赵州说我不行啊，我可分不清楚。知道无难，唯嫌谴责，这个到底是坑不是坑啊？哎呀，我可分不清楚它是坑不是坑啊，我五年都没有分清楚过，这不恰好是知道无难不谴责他吗？所以赵州的回答好好玩的。祖师的信心明要让大家给玩死了，我跟你说。又问：知道无难，唯嫌谴责，如何是不谴责？师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师曰：此由是谴责，就是曰此由是谴责。师曰：田库奴甚处是谴责？僧无语。这句话的意思，这一段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有个僧人说了，不是说了吗，知道无难，唯嫌谴责，就是大道不难就怕谴责，那怎么样是不谴责呀？怎么样是不谴责呀？赵州说，我告诉你一个不谴责的方法，世出世间天上天下只有佛法是最高的，这不是谴责吗？僧人说，这不是谴责吗？赵州说，哎呀，你这个奴隶啊，你这个奴隶被绑了一辈子，哪里有谴责？这哪是谴责？这不是谴责。僧人千万不要谴责，千万不要谴责，怎么样是不谴责？世出世间最好的就是佛法了，没有比佛法更好的东西了，这就是不谴责。僧人说，这不是明明是谴责吗？赵州就骂了他，田库奴，田库奴就是他守着一个田啊，他在那里头耕地，他守着这个田，他离不开这个田，他成了这个田的奴隶了，他被这个田绑住了，田库奴。说的对，说的对，我们别去当任何的奴隶。你以为有一个谴责不谴责呀？你有个谴责不谴责，你又谴责了一个不谴责。所以啊，真正的不谴责，分得清清楚楚，分得可清楚了。这都是赵州的，赵州所以也很好玩，也很好玩的。知道无难，唯嫌谴责，这孩子都在又打什么嘴仗啊？知道无难，唯嫌谴责，才有语言是谴责，和尚如何为人？我说的这些你能听懂吗？
我不一定听懂，你说了。
好吧，好吧。知道无难，唯嫌谴责，才有语言是谴责，和尚如何为人呢？师曰：何不引进此语？僧曰：某甲只念得到这里。师曰：知道无难，唯嫌谴责。这个人问：知道无难，唯有谴责。知道无难，唯嫌谴责，就是到大道这儿没什么难的，就怕你谴责。但是我们一说话就是有谴责呀，我们会挑正确的说啊，我们一说话就有谴责了。那你和尚怎么教授大家，怎么接引大家呀？你和尚你这一派你出来接引我们，那你们怎么你怎么弄啊？你怎么弄啊？
你是怎么样就是来接引大家，怎么来说话呀？反正你一说就是谴责了，那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呢？赵州说，何不引进此语？引进此语就是至道无难，唯嫌谴责。下面的一句是淡漠憎爱，动然明白。淡漠憎爱，动然明白。何不引进此语？僧说，我就不引进，我就这一句，我不上你的当，我就不说第二句了。至道无难，只念得到这里。就是知道无难，唯嫌谴责，有语言就是谴责了。那你到底怎么为人呢？赵州就说了，哎呀，你想要达到大道一点也不难，你别谴责了行吗？别谴责了行吗？知道无难，唯嫌谴责。知道无难，唯嫌谴责，才有语言是谴责呀，就是谴责。你怎么说呀？你怎么为人呢？简单来说，知道无难，唯嫌谴责。咱别谴责了行吗？还有一些别人的这个也有好玩的。还有几个可能没有引完，看一下这个吧。这个是另外的一个德山仁惠禅师上堂说，知道无难，唯嫌谴责，淡漠憎爱，动然明白。这祖师这么说的，山僧既不然，知道最难，须是谴责，若无憎爱，争见明白，非要把你们说糊涂不可。就祖师说了，知道无难，千万不要谴责，千万不要憎爱，你不要憎爱了，马上就明白了。这是祖师说的，到我这儿可不是这样啊，我这儿可不是这样啊，我告诉你我这儿咋修。你想要达到大道啊，这个最难是最难的事了，你要想达到大道必须要仔仔细细的给他检测清楚。你要是不憎不爱，你怎么能够明白呀？你看看你，所以说围绕着信心明是非可多呢。你说信心明是修行的圭臬，可以这样说，修行的宝典，但是话说回来，大家骂信心明的可多，这就是站出来一个，这明摆着跟信心明不一样啊。山僧既不然，至道最难，须是谴责，若无憎爱，争见明白。他俩谁说的对？都有道理、啊、那你听哪一个？
我听我自己。
对，你自己的是啥？你要说你哪个都不听多好啊。还有一些我还没有引进，下一次再引吧，我觉得挺好玩的。才有是非纷然失心，那儿也可好玩了。赵州说，才有是非纷然失心。赵州刚说完，旁边的僧人就过来扇了那个僧人一巴掌。那僧人就说了，你为什么打我一巴掌啊？他说去问你师父去。就僧人说，无缘无故你为什么打我一巴掌啊？就赵州在那说法呢，说才有是非纷然失心，旁边出来一个僧人啪叽扇了赵州的侍者一巴掌。赵州侍者说，你没事为什么无缘无故打我一巴掌干什么呀？结果那个僧人说，你去问你师父。就是大家本来在这没事呢，赵州来了一句，才有是非纷然失心。赵州不说还好，赵州一说是非多了。所以旁边的侍者扇了旁边的僧人扇了侍者一巴，可好玩了。那还有这样的话，那我再多打你两下要不？我们说的这些就等于现场表演，这两个没有什么不同。打了就是没打，那就是再打你两下，你可被我们给打死了呀，咋办呢？哎呀，魏宇好了，魏宇说旁边人要是打了他一巴掌，他就装着没有被打，太好了，我们对师兄都好，好高兴啊，你就是我们打你，你装着没打，我们再多打你。最好能够我们管你要钱，你装着我们没有给你要钱，你就直接给我们钱了。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我就记住打赵州侍者的那个了，可好玩了。赵州说，上堂说，才有是非纷然失心，啪叽侍者挨了一巴掌，旁边的僧人打，可好玩了。啊？对，说的对，但是直接打还有一个呢，何不直接打你？要这么说，咱都是挨打的人。他要有礼数嘛，他要有礼数。打孩子就是打家长。我们现在修心中心就是让你成为一个朴素的人，不是说让你改变世间法，但是你在修行这一块越直越朴素越容易入道。所以我们怎么跟禅宗相应就是这个意思。你再上来再叽里拐弯的表白啊，再掩饰你的错误啊，那都没法交流了。
郭老师。
哎。
郭老师，我是第一次上您的课，然后今天特别受益。然后我的情况是，那个现在千座打了几十座了，然后我就有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参加共修的时候，就是一般是那个就是讲师讲，就像您这样，然后齐老师同时会答疑， 然后这种共修的话，就我自己的积习啊，就是说总是忍不住会提问题，就是会起，就在学的过程中。
你这个提问题怎么是毛病啊？我觉得不是毛病，这正常啊。
是正常是吧？但他疑本身也是，就是说，当然我的疑问是就内容而起的，但是他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妄念，有的时候自己就打不掉。
你说对，谢谢你今天这么说，你说的一点也不对。你的疑问是因为这个内容而起的，应该这么说了。没有那个疑问，当你没有疑问的时候，什么疑问都没有的时候，这个内容本身就是错的。错的不是你提疑问，错的是我不应该讲课，我不应该这么讲，错的是我说的是真话实话。你以为我讲的东西是对的？要是我讲的东西是对的，刚才为什么说言语道断非去来金呢？错的是我，不是你提问。你提问咋会是对于内容起的妄想呢？不是妄想，提问才好玩呢，才开始有话头了呢。有的时候大家都没有问题了，他就故意说一段，看看大家有没有提疑问的。有提疑问的是好事，要是大家都没提疑问就没戏了。就是说没有一个对，没有必要另立一个对，不是说他谁讲课讲了一个对，可不是这样。佛法不是这么学的，佛法不是这么学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供你参考的，都是为你服务的，得看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假如说你根本没有问题，所有这些学习都是闲家具。
嗯，对，就是说如果因为我是那个，就我之前上的是别的老师的课，就是说可能你要没上这个课还没有疑问出来。对对对，然后就是说你上了课反而疑问出来了。
好事啊，你这是好事，在我们这是好事，在别人那儿成了反动分子了，在我们这是好事，不是你错，是那个上课的错了。你在我们这儿不存在这个，不是说上课你不能提问，不是这种型了。
哦，他倒也不是不能提问，就有的时候那个，比如说，就是会说能不能停下来，就秦老师有时候也会说，因为可能会问到一些那个，特别是哦，可能因为有的我的问题就是。联想的有点多，就从 A 联想到 B 了，然后有时候老师也会说就是别瞎联系什么的，可能是。
对呀、啊、那就是回答呀，你有问题了那不是老师就回答了吗？
我有点明白了，不太明白。
刚才的说到了这个，就是你瞎联系的这个事儿，我们学了这个心心明，学了心心明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非思量术实情难测，就是说究竟义这个地方不是你思量能思量出来的，你怎么样去研究它，怎么样去追究它，你怎么样用一切的情去追索它，去测度它，你都揣测不到啊。
对对，
就死了这份揣测的心吧。
嗯，
但是你还可以提问，你还想问啥？
对，我还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
那么害怕我回答、
就是，
我回答的有那么狠啊？你说，
我倒还好，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那个，平时倒不用上班，然后就是小孩上学嘛，就是说如果我不去上班的话，然后也不找事儿的话，就是其实还那个外援挺少的。但是我现在的话就是每周可能共修有点多，比如说可能有两三次吧，然后的话自己还做好多义工，就是比如说去寺院啊，或者是去敬老，就是那种福利机构吧，就是但是我现在只到100多座嘛，还没有那个在座上能够还没挣到空性警戒，就这个时候的话要不要以外息诸缘为主，还是说就是在这个就坐而无坐，就尽量就是能保持自己的这个不执着。就
我说话不一定那个什么，我说话就是堕坑的。我觉得你这种情况，别的事儿不是一定要吸住缘，但是又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在做新中心的时候也在工作什么的，但是那个心思是用在就是参根本，心思用在参根本上。你先保证这一点，至于做不做没有关系。不做的时候多是因为懒得去做了，心思用在参根本上，别的那些都不重要，你去弄那些什么的心思不在那上，不代表着你可以不去做，你照样该去做，你那是你的事儿。 当然了，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懒得做，我看你这个劲儿很大，你有这个劲儿的话，你可以自己看祖师书，有不明白的拿出来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多加做，这两个适合你。劲儿大使不出来的那个劲儿啊，非要加油干个什么，你就去打坐，打了坐你就没这个劲儿了。
嗯，我之前就加坐加的多，加坐加的多，
加坐加的多，你现在干这些事儿也勉强，你就天天可蹦得欢的去干这些事儿，可能都是别人推着你走呢，不一定是你自己能干得欢的。
别人推着我走是什么意思，郭老师？
就是说人家需要你去做，你去做。
嗯，
你不能去干的这么欢腾，不大可能。你只要多打坐，就没有这种主动折腾的劲儿了。
嗯，对，就是有人找我会需要。
那没事，那有人找你，那就去吧，这个应该的。
嗯，好的，好的。啊，我没有别的问题了，谢谢郭老师。今天
佛法不是修来的，你不管是学什么还是打什么的，
嗯、
是歇掉你的妄想的。你别把佛法弄成一个学习啊、研究生啊、博士啊、攻读它这种模式，别弄成这种模式，不是这种模式啊。
嗯，对，这个就经过前面一百座，慢慢在转化了，已经是。
好好，
就是把过去的那种。
所以说，实修的转化的力量最快。其他的言语啊，这些东西的力量不强、
嗯，
但是你实修了之后，你容易跟究竟义相应。
对，是有的时候对究竟义的体会，就是
究竟义这容不得你体会，体会啥呀？想体会了扇自己俩耳光。
哦，容不得体会。
对你多个体会
吧，就是那么。嗯。对，有的时候就还是在找感觉，就好像。
那
就是
这个毛病、这就属于毛病，类似于狗改不了吃屎，就是这个毛病，发现了就提醒自己别这样。
就是好的好的，把体会也扔掉，究竟也扔掉，就是
说的好，
嗯嗯，好，那我没问题了，谢谢郭老师。
没事没事，结束了，咱有可能应该是
啊，对对对，
忙忙该忙忙啊。高师兄啊，你就是说你就是跟模式改点没有，改点没有，真的你要看看这些人历来祖师大德咋用功的就知道了。
在上面吗？
从哪儿找到的这个？你这个师兄你也回去了，你那个新中心的事儿你想想，你现在疫情这么严重，干啥不行，你就该修呗，做也就做了。有什么你可以跟我们联系。
好了，我弄好了。
弄好了，好的好的，行，好，那就结束了。共享。